国家而言，交通网路就如同循环系统对人体的重要性一样，一旦血管不畅通，器官必将窒息而亡，继而影响整个人体生命的存活。在农业社会中，什么都慢，交通便捷的重要也许还不怎么凸显，因为路毕竟是人走出来的，只要你走就会有路，只是慢一点而已，至少还不至于窒息。但对日作战可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一场讲求速度、迅雷不及掩耳的战争。在如此崭新的作战形态之下，我国当时的内陆交通条件就雨漏得难以形容了。也许您还记得淞沪那场为时三个月的血战，事实上直到整个会战结束，还有二十几个师尚在增援的途中而没有赶到战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嘛。陆路有铁路，没有车厢，有车厢又没有车头。公路呢，没有车子，就算有车子又缺汽油。等到车子汽油都全了，路却被炸毁了。水路呢，缺乏船只，剩下来的选择只能靠双腿徒步行军了。一般而言，大部队长途行军一天能走100华里已经很快的了，从云南，从贵州一步又一步走到上海，您算算要多久，难怪仗都打完了。我们在想，假如所有增援部队都能够及时赶到，那么国军便有机会完成集结，给予敌人比较有效的打击，而不至于一天一个师两个师零零散散往里丢，最后被人家一口口吃掉。反观昆仑关之役，我们也是从几百里外调兵前来支援，假如没有湘桂铁路，十几万大军连同杜聿明的机械化部队又怎么赶得上？由此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战机、时间与交通之间的连锁关系。我国自清晋以降，对幅员广大的国土就没有过通盘的交通规划。民国初年，各地军阀割据自行其事，战乱平原，更无暇兼顾建设了。因此直到北伐之后，交通状况仍然呈现七零八落的态势，连最基本的全国交通网络都还没有形成。到9·18事变，眼看战争脚步已经一天天迫近了，国民政府仍在内忧外患层层的艰难中大力投入交通事业的发展，极力图使柔肠寸断的各个区间道路能够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统一交通网。在这期间，我们赶足完成了4800多公里的铁路，其中以横穿东西的陇海铁路和南北相接的粤汉铁路完工，对全国铁运主架构形成的效益最为显著。在公路方面，从民国16年开始，10年间曾辟了8万余公里，这些对尔后战时运补工作都提供了十分直接的功能。可惜还有许多将要进行的计划因战争爆发而暂时宣告终止。当时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为了救亡图存才被迫投入这场现代化的战争，所以大部分配合现代作战的军备物资都要仰赖国外进口。日本人看准了我方的弱点，在开战不到1年半的时间里便强占了我国几乎所有的对外港务，他们想紧紧封锁海岸线，切断我对外运补管道，迫使我国弹尽援绝，窒息而亡。这种情形到了民国30年更为变本加厉。当时日本陆相东条英机为了彻底扼杀，纠集了相当于10个师团的兵力，东起浙江宁波，南起雷州半岛，发动了一连串的海上封锁作战。2月4日切断香港到韶关的运输线，3月3日攻占雷州半岛，3月底占领并破坏汕头潮州一带防务，4月中强行登陆福州附近的马尾地区，4月19日占领浙江诸暨， 封锁了从宁波到温州这一小段最后的缝隙。到此为止，可以说我国海上通道已经滴水不漏地被完全封锁了。战争一开始，胶东线变成了主战线。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那便是自己修路自己补。修路是为了战争需要，但一个据点被敌人占领了，只好把刚修好的路破坏，这也是战争需要。像1937民国26年9月，钱塘江大桥好不容易才竣工通车，但当年11月杭州就沦陷了，我们不得已又将它炸毁。这种内劣在战时不胜枚举，不过无论是抢修还是破坏，都是在瞒天炮火之下一把千钧之石所进行的，其惊险与艰困一点也不亚于战场上的空斗。这种情形当进入中期抗战之后更为严重，因为战一步步由东南沿海平原向西南高山地带延伸，路也一段比一段更难修筑了。此时此地，我们几乎只是凭着一双手和极其简陋的工具，加上无比坚韧的意志，完成了包括外国专家甚至自己人都难以相信的伟大工程。也许您还记得桂南昆仑关之役和湘桂铁路的故事，这仗其实就是因为修路而引起的。大约是在武汉会战的后期，我们抢通了衡阳到桂林的360公里路。日军打南昌的时候，从桂林到柳州的177公里也赶足完工，接着又往南延伸了260公里到来宾，眼看着就要跟河内港北入国境的铁路接轨了。为此，金村才登陆青州湾，打一场跟长江主战线看起来无关痛痒的战。其实，打从77开始，华北铁路向陇海、平汉、津浦沿线，便是两军的主要战场。由于中国军队不决战的迟滞后退战略，使铁路背负了相当沉重的运输工作。据统计，在开战后的6个月里，北战场的铁路员工在枪林弹雨和敌机轰炸之下，不眠不休抢运军队446万7700余人，军需物品123万6600余吨。战局逐渐恶化，铁路员工随着军事转移，连挖带拔，总要带走一些物资到后方去。像前述的湘桂，后来的黔桂路，云南的叙昆路，都是靠这些资源起家的。抗战初期，在铁路抢渡方面，除了分段完成了湘桂铁路之外，民国28年4月，又从柳州向西开辟黔桂铁路，其目标终点站为贵阳，但由于日机不断轰炸干扰，进退缓慢，经过2年的努力，才做到京城江。再过3年也只能到都匀。另一条在战火中修筑的铁路为叙昆线，叙指的是四川的宜宾，昆则是云南的昆明。原来从昆明到越南河内就有一条由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当时日军已经入驻越南，这条线等于没有用了。于是我们便把中越接壤处老街以内的100多公里铁轨拔掉，用来修建叙昆这条路。民国30年3月，昆明到曲靖这段终于通车了，但由于西南战局吃紧，一直未能接上宜宾。总的说起来，在8年抗战期间，铁路方面我们东拼西凑，陆陆续续完成了3700余公里，总共运输军队2740余万人，军需物品542万9200余吨。在如此的恶劣环境之下，能有如此的夹击，叫人不禁对战时铁路工作人员肃然起敬。 在公路方面，由于不受材料匮乏之影响，成本低，所以进度比较快一点。在那段炸弹炮弹齐下、尘土血肉纷飞的日子，我们先后赶进了14000多公里路。这些路不是要通过西南高山峻岭，就是西北浩瀚荒漠，多属人烟罕至的地区，工程之难度是非后人所能想象。在国际公路中，以昆明到腊戌的滇缅公路最负盛名，它不仅仅穿山越岭，工程艰巨，同时也是国家存亡绝续之秋，突出封锁的一条生命线。因为民国28年底南宁失守，桂越路被切断后，滇缅公路几乎已成我国对南洋一带的唯一国际通道了。滇缅路开路之初，负责新路勘察工作的林泽斌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像我营长啊，在1923年1月时候啊，自己到贵阳到昆明，他就说的话，现在就应当这个有昆明啊到滇缅公路的话，也赶紧的要做，完全是民工做的。所以抗战的时候啊，大家的老百姓啊，不论怎么样，除了劳力以外，还得自己带点粮食，在那里昼夜的赶工。
1949年，林泽斌随国府来台，曾任台湾省公路局局长。滇缅公路北起我国云南昆明，南起当时英国殖民地缅甸的腊戌，然后接上缅甸铁路，经曼德里到仰光便可出海了。期间昆明到大理段早已通车，缅境腊戌的公路也已延伸到宛挺，但从下关到国门宛挺这段的500多公里，由于地形十分特殊，必须通过层层叠叠的横断山脉和澜沧、怒江等恶水，所以工程难度十分高。云南省的人口本来就稀少，大部分壮丁，当兵的当兵，务农的务农，可征用的民工非常有限。但地方政府仍然发动了包括百彝、果果、西藏人以及老弱妇孺等达25万余人之多。在语言不通、夜间露宿、饮水不洁、瘴气弥漫的原始森林中不断赶工，虽然有人在施工期间罹患各种疾病甚至死亡，但却没有人中途退却。这条路终于1927年底初步通车了。最为艰辛的这一段其实只花了7个月的时间。当时还是云南大理中学学生施志回忆参加逐鹿工程的往事，他说：
我们大理中学来讲，全校师生听过一周就开到下关，就是滇缅公路经过的地区，每天早上出发到附近一个藤桥那段去做工，去修筑这个公路。在经过这个公路的中间有个天神桥，那段工程是非常的艰难。为什么呢？它的那个半山腰里面把石岩那个打穿以后修出路面，那个时候完全是人工啊。所以这个每天天一亮，那些工人就要用手工去装作石洞，到下午天色炸油，到太阳落的时候他们就去引爆炸山。因为引爆的时候是非常原始的方法，这些去引爆的工人啊躲避不及，炸飞的那个石块啊炸下来，有些炸伤，有些炸死。
外警队从下关出发往宝山方向沿途走来，一路上人烟稀少，车辆也不多，因为这条路目前已经废置了，但是前人留下的遗迹仍然依稀可辨。虽然这只是一条简易的便道，但还是有人很仔细地镶嵌了碎石头而筑成了一段段高级路面。在那么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下仍有此佳作，实在令人敬佩。 走在这条荒僻的山路上，五十多年前南山遍野扶老携幼垂石逐鹿的景象一时间又浮上了眼前。也许那一段往事连他们的后人都已忘记，但那些无名英雄在战时所做的贡献却永远留在抗日的史册之中。但滇缅公路毕竟是赶出来的，工程品质很难掌握，尤其是过了宝山开往宛町那段，更可谓蜿蜒曲折，险象环生。当时跑过滇缅的驾驶人回忆说，
我们普通啊，这个公路走这个转弯的地方了，要向左转的话，它另外又一边比较高的了，它车子面子都去，它那边不按规定来的，这就平平的下去，所以一个不小心转弯稍微慢一点呢，要下去。嗯，所以我们一共接收了那一次一次去的时候，差不多有五十多车了，一个连去的嘛，五十多车也回来，在路上大概摔了个七八个。那么那个滇缅路那个山呐、啊，我们要往往是一上山的时候啊，就半天，我这一整天，因为那个山呐、啊、很长、很高、很大，这万一车子滚下去的话，就要去找。
民国二十七年底，从腊戌起运的第一批军用物资是购自苏联的武器和弹药，这便是我国在战时借道仰光输入物资的开始。问题是在当时国内会开车的人不多，现学现卖要跑这么危险的路程，无意拿自己老命开玩笑，所以便委请南洋侨领陈嘉庚在海外招募了一批司机。这批爱国华侨既有3033人，变成了滇缅线上的第一批次开路先锋。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就是整个中间都有号召我们华侨青年有自力，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出力，要不然就没有钱。
我出去相当艰苦的那个过那个红国桥原来那个铁索桥那个车子一下去一摇一摆的，你就这个过去慢慢的过，不敢那么快，就将将好够一个车过。汇通桥比较好过，但是过了桥以后呢，完全呢就要靠在那个山的江边，你再靠山矮了，野上了，那就碰到那个上面那个石头，这个样子出来的。
我来到时警察就唱。哭惨哭得很呐，日夜的演出啊，五分日夜啊，天天跑。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从万边到昆明要跑七天。
到晚上开车送部队去的话嘛，说起呢，真的稍微自己不精的话，吃不到那个苦。晚上开车又怕飞机，那雅人兵也看不到，自己开车不敢。不敢开大灯哦，不开大灯也就摸到走。哎呀，那个路啊，山高路不平，你转弯叫他开车不正的话，那下去根本看不到死守，看不到底，也一层一层。
那条路呢，跑起来的时候呢，以前都是去新民处，这个一言不通东西，他不卖给你，你有钱再不卖给你。我第一次出差的时候，在马市的时候，你这个马市跟路西嘛，八公里的地方车子就过不来，那个也不是夸张的，说天，这个路是什么？一下雨车子就不能过，汗陷下去，车子到底陷下就等。当时的我们这批人在那边就是。伙食们在三天呢，一个星期们全粮食吃完了，没有买，没有粮食的时候，没有挖那个猪食呢。猪食的时候，挖来的时候就放了盐巴，没油，什么都没有了，只吃了我们那点猪食，个个的得有几个大白猪。 那个时候我个人没有办法，没什么办法，那就靠着车轮上去靠太阳。
事实上，战时交通的无奈还不仅于此，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一方面拼命修筑，一方面又在努力破坏循环之中。这里面的艰险、忙碌与混乱，岂只是一言难尽所能形容呢？但这项跟救火一样的工作，却从头开始都未曾间断过。问题是，任凭我们是多么的努力，也赶不上战争所带来的庞大压力。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回到了最原始的义运。所谓义运，就是利用人力以及牛、马、骡子、骆驼的兽力来分担运输的工作。义运的路面要求比较低，我国自古以来便有驿站与义运通路的设置。丝绸南路从康定、拉萨到印度的2500多公里，便是典型的古代对外贸易途径。没想到千年古道如今又派上了用场。民国28年元月，交通部成立了驼运管理所，现代驿运便由此开展了新业。总计战时以重庆为中心启用的旧道以及另辟新道所组成的驿运干线就有8条之多，由是骡子、骆驼、板车、机工车不绝于途，在宽广的国土上交织而成一幅壮观的交通网。这些生命也为他们苦难的国家延续了行将至息的生命。民国31年是我国对外交通最为黑暗的一年，当时日军攻陷仰光，直杀腊戌，滇缅公路自宝山以下都不保了。这意味着对外的唯一管道已被截断，赖以运补的一线生机只剩下30年底赴京开辟成功的喜马拉雅山驼峰空运线。有关驼峰的故事，由于国际背景因素十分复杂，我们以后再谈。但无论如何，单靠空运一个月3-4千吨物资，对庞大的中国战场而言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所以又赶修了中印公路，这条路从印度雷多经目前缅甸的新平阳、密支那，到我国云南境内的腾冲、宝山，便可以接上滇缅北段。但其中要穿通层层原始山岭森林，都是旷古以来人类足迹从未涉猎过的蛮荒地带，工程异常艰困，光是勘测的工作就够骇人听闻的了。参加滇缅开路的林泽斌这回也来到了中印勘测队，他回忆说：“
我们在中国境内这边啊，还是这个有人有宣称，一过了高碑公山啊，他等于是山那边啊，就是缅甸的境内，都是这个原始森林，在里边啊。”看不见太阳呢，钻进去的都是从古以来没人走过的，底下树叶啊都是很深，一踩踩下去看不见底，所以因为我们找了这个土人也找了几十个人，一路就砍树啊，砍草啊，砍着树叶跟那个匠人看那个走，有里边的呀，蚂蟥很多，丢了一件的呀，就吃的肉里边，一拉出来就一条，蛇，啊，就爬来爬去，晚上呢，怎么平地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啊，那底下都是蚂蟥啊、蛇的，我们就在树顶上，树大树啊，树上面啊。在树丫丫那边啊，就砍了竹子铺在上面，就在上面睡，到天亮的时候啊，这个树叶的透阳光透进来呀、啊，树为牛啊，各种叫都有， 再进来进来一看啊，我们衣服都没有啊，这猴子啊，妈妈都是猴子，猴子给你拿到中心那去了。
当时我国自行开采的石油非常有限，所以在中印路开辟的同时还附带了一项任务，那便是铺设油管。
这个油管啊，它那边印度有个铺到米字拿，但是米字拿这边啊在铺到昆明，所以差不多2000多公里，所以这个工程啊也很大。
中印公路的西端由美军先行开工，不久我国工兵第十团也加入了修筑的行列。民国32年秋，雷多到密支那正式通车。至于宝山经腾冲到密支那这段的完工，则为民国34年元月，距离胜利只差7个月的时间了。这条大半由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打造出来的通道，便是名闻全球的史迪威公路。